万王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就是你是如此伟大的神，你却是如此的在乎我们，你爱了我们这些卑微渺小的人。主啊，我们不但成为了你的儿女，我们更要感谢你，给我们机会能够来服侍你。今天我们奉你的名在这里聚会，赞美、唱诗，希望这些敬拜都能蒙神的喜悦。下面的时间，求主帮助我们的讲员能讲得清楚，让听的人能理解神的心意。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智慧和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无论是线上的还是实体的，一同经历你的恩典。以上祷告，侍奉得胜的主耶稣圣名求，阿门。大家请坐。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启示录的13章11到18节，还有14章的6到8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他在头上一个兽面前，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能，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我们这几次呢，都在花时间讲关于第八兽的奥秘。因为上一次呢，本来是应该结束的了， 结果是父亲节啊，就临时花了一些时间来讨论这个神所赐给人类的这个父性啊，父亲的特质。我们也讲啊，就是在当今的时代是一个远离上帝的时代，也是一个父性萎缩的时代。那么但愿咱们中间啊，一切跟随主耶稣的人能够以我们的主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里边来建立我们弟兄们男人们啊当有的上帝的荣耀的父性的形象。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完成我们关于第八兽的奥秘。那么第八兽，我们当然啊，这个圣经的解释呢，我们没有一个绝对的结论。那么圣经里边既然是用一个比喻来描述一个将要发生，这个将要不是我们现在的将来，是写圣经的时候的将来啊，将要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么这里边就允许我们在这中间有一些联想的空间，对吧？如果不然，他就会非常准确地讲出来了，对吧？既然他用了这个比喻的方式，就是允许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些可以推理、可以联想的空间。但是呢，圣经仍然把这一些事情讲的其实是非常的准确的啊，我们大概推知这不会差太多的，对吧？那么在但以理书里边用四个兽来代表当时在新旧约两约之间的四个大帝国。那么咱们现在有小组在查但以理书啊，我们格林威弗利小组已经查过了啊。那么我们之所以查但以理书呢，就是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对于当今的这个时代啊，就是第八兽能够有一个认识。因为为什么用兽呢？因为这个解经是从但以理书上出来的。那么但以理书里边的用的四个兽是非常准确，因为圣经本身就给我们解释了这些兽分别代表着什么，对吧？那么但以理书里边的四个大兽，第一个是狮子，第二个是熊，第三个是豹，第四个是个非常凶狠的兽，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啊，没有一个现实的兽来跟它相对应的。那么这个第一头狮子这个兽代表的就是巴比伦，对吧？然后第二个熊这头兽是代表着波斯，然后豹子这头兽代表的就是希腊，另外一个非常残忍的兽就是代表的是罗马，对吧？那么同时呢，这个但以理给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来解梦，他梦见一个很大的一个形象，一个雕刻的偶像，一个 image 啊。那么他的金头银胸铜斧铁腿和半铁半泥的脚。那么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了啊，这金头代表的就是巴比伦，银胸和胳膊代表的就是波斯马代啊，左右手波斯马代啊，然后这个铜肚子铜腰啊，代表的就是希腊，然后两条铁腿就代表着罗马，东西罗马，对吧？然后半铁半泥的脚就是将来在罗马之后世界上发生的这些事儿。那么这些呢，给我们就提供了解释启示录的一些的重要的线索啊，解释启示录的重要的线索。欢迎欢迎，请坐。那么启示录里边讲到这个从海上上来的一个兽，那显然这是圣经上所说的第八兽，也是世界末了最后一个管理统治这个世界的势力。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它不是一个和过去的帝国一样的兽啊，一样的帝国，也就是说像巴比伦啊、波斯 这都是它有中央政府，有一个有形的政权，它有军队，有统治，有管理，它的管理非常的庞大，对吧？但是它仍然是有一个具体有形的一个政权在那里的。但是第八兽是没有的。圣经们告诉我们，世界上的诸王联合起来要对抗这个有帝国形象，一个中央政府想统治全世界的这样的这个势力，这个势力就没有了。那么今天统治世界的第八兽，圣经告诉我们，它是用一种什么形象来统治全世界呢？其实它是用一种意识形态，是用思想来统一人类的这个信念，是吧？所以这个叫在轭上受印记，在手上受印记，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做事的原则要符合它的标准，对吧？这个就是第八兽在地上所做的这个特征啊。那么我们讲过前边的七兽，咱们回过头来数算一下啊，前边的七个兽，第一个是古巴比伦，第二个是亚述，第三个是新巴比伦，第四兽是波斯，第五兽是希腊，第六兽是罗马，第七兽不准确，是吧？我个人认为非常有可能是奥斯曼帝国。为什么说是奥斯曼帝国呢？从伊斯兰教一兴起，他的攻击的对象就是基督徒和犹太人和以色列，所以后来占领以色列这个地方的一直就是奥斯曼帝国。这几个前面咱们讲的这几个啊，都是与以色列有关系的啊。虽然古巴比伦比以色列早很多了，但是都与这个控制世界的中心地区有关系，对吧？所以土耳其奥斯曼统治以色列这个地区统治了好几百年。那么今天我们到以色列去看到的耶路撒冷，就是当年奥斯曼帝国来建立的，今天的这个耶路撒冷的旧城。那么这个统治一到什么时候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就是说到上个世纪的初期，也就是说这个统治就接着第八兽了。所以这个第八兽和第七兽中间呢，它有一个交接。这个第八兽逐渐形成啊，然后这个第七兽呢就逐渐的衰落了。我们刚才讲了，第八兽它不是一个统治世界的大帝国，它是一个统治世界的意识形态。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又看到啊，咱们读的经文里边，在十三章从十一节往后又讲到了一个兽，对吧？圣经上怎么这么多兽啊？听起来好像晕头胀脑。别晕啊，慢慢的一点点看，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是对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生命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信息。大家一定不要嫌麻烦，一定要把它慢慢的把它搞清楚啊。那么在十三章里边给我们看到有两个兽，一个呢是从海上上来的。那么这个海上上来，我告诉弟兄姊妹，它有两个含义啊。一个呢就是说它要漂洋过海，表示从海外来的。所以咱们现在叫西方人叫什么呢？叫洋人，对吧？所以这个我们把国外叫做什么呢？叫做海外，对吧？那时候小时候看一个电影啊，这个大陆的大概都看过啊，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看不见的战线还是什么东西啊？就是说句话，海外来人啦，还记得这个台词吗？啊，所以说呢，这个从海上上来啊，非常有意思，西方。从哥伦布那个时代啊就开始航海，大航海运动。那么大航海运动就带来了西方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运动，叫做殖民运动，对吧？那么这个殖民运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西方人在扩张他们的各方面的势力， 他们的政治、他们的经济，甚至军事，都在全世界来瓜分世界的，对吧？其实神在使用这个运动来把福音传向地极。主耶稣说过，世界末了是什么时候呢？就是福音传向地极的时候，世界末期就到了。所以这个第一匹马啊，四匹马，这第一匹马出来白颜色的，它跑遍全世界，胜了又胜。我认为这就是西方人瓜分世界的时代，对吧？咱们不能讲太多啊。那么第一个，所以咱们讲的从海上上来啊，就是一个漂洋过海的运动。那么我们讲福音传向全世界的时候，敌基督的势力也随着来了。啊，也就是说，敌基督的势力，它是随着福音的传播而跟福音对抗的一种力量。我觉得咱们中国啊，是非常能够体验这些经文的，这个见证的。西方人进到中国的时候，这两样东西同时进来了，一个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另外就是帝国主义的各种各样的思想也进来了。那么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当福音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刚才讲到的啊，有一个土兽出来，这个是表示世界各地本土有一个抵抗上帝的力量。那么这个力量呢，它不是主要的，所以我们都把土的认为是不大好的，是次好的，对吧？那么这个羊的它是厉害的，啊，这就是这两头兽，对吧？所以这个羊兽我们说是来源于欧洲，借着航海传遍全世界，然后就有一个土地当地的一个势力，它跟这个东西来结合，就形成一个控制世界各个民族的思想、政治、文化、经济各个方面的一个世俗的力量。那么刚才讲到这个兽，它从海中上来传向全世界，然后本地来迎接它，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圣经上说这个众水啊，也代表普世的人类啊，这个众水啊代表普世的人类，所以这个兽从众水当中上来，也是表示说这是一个众人都推崇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今天的经文里边啊，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一节，说我又看见另外一个兽从地中上来啊，有两脚像羊羔，说话却像龙。也就是说，这个兽呢，表面上看起来是比较温和的啊，这就是所谓的本地的文化，看起来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它是代表撒旦的思想的。那么这个兽出来以后呢，它实行第一个兽所有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土兽它要配合这个羊兽，然后来控制他那个地区的人类。那么然后呢，他们会行很多的神迹啊，奇事，不是神迹啊，行很多的奇事，行很多的异能。我不知道这个神迹和异能到底什么意思啊，它里边甚至叫火从天上降下来，我看了原文的确就是这么个事儿，是吧？那么我就在想啊，今天能够让人不断的感觉到惊奇的东西是什么呢？大概就是我们今天的科学现象。现在全世界都在搞科学运动，这是以前没有的啊。也就是说，当今的时代是一个科学让人震撼的一个时代，是吧？那么今天的科学运动让人产生了一个错觉，就好像人很有希望，我们有了科学，我们就能够解决我们人类的一切的问题，是吧？其实这完全是一个错误啊！这个，所以在咱们看到第十七章第十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兽呢，海上上来的这个第一头兽啊，就开口说夸大的话， 也就是今天我们把人类的力量，特别是科学的力量，把它夸大了。人们以为自己的能力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在中国的这个近代思想里边呢，就产生了一个我们透过我们人的力量可以实现一个叫做什么主义啊？共产主义，对吧？也就是说，我们人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在物质上没有问题了，是吧？这个人性上没有问题了，我们这个完全可以丰富，可以和平相处。没有国家，没有政权，没有军队，没有警察，一切都达到了一个最完美的理想的阶段，理想的状态啊，那个叫做共产主义，对吧？我们把这种的理想提出来了，人要为这个去奋斗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撒旦借着某一些人在说夸大的话，因为这是不可能实现，在地上。永远不可能实现。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会越来越好，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糟。所以，我们幻想科学能解决问题，幻想政治能解决问题，幻想革命能解决问题，这都是撒旦魔鬼的欺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中国几十年啊，这个现在快上百年了，搞革命。搞到今天怎么样？中国的问题解决了吗？人性好了吗？社会公平了吗？有没有？我们更自由了吗？中国的军队叫解放军，中国人解放了吗？所以1949年，我们叫解放了。我曾经问过很多人，我说，请你告诉我，你在哪些方面解放了？你解放了什么？可是我们被一种政治，被撒旦魔鬼欺骗以后，因为撒旦魔鬼在这个地上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做法，就是恐怖，用恐怖的手段把你的胆给你吓破。然后中国人最可悲的一件事情是干嘛？从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最可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东西啊？啊？是不敢讲真话，对吗？为什么我们不敢讲真话？因为撒旦魔鬼的恐怖势力已经把我们的胆都吓破了。所以现在在中国大陆，你可以骂任何人，绝对不敢骂中国政府，绝对不敢骂共产党，你绝对不敢骂马克思，你骂不骂你试试。所以我现在在这里，因为我在澳大利亚，人家说在澳大利亚你也不能这样，你小心你还得回国呢。这就是把胆吓破了的见证。谁会吓破你的胆？撒旦魔鬼。所以共产党一上台干什么？镇压反革命，对吧？现在这个穆斯林在全世界干什么？搞恐怖袭击，对吧？为什么搞恐怖袭击？就是吓死你，然后你就不敢说话了。所以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圣经把这个形容为兽呢？就是因为他用他的欺骗，然后用他的恐怖来把你征服掉。这个阳寿，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就是你看他这里说啊，这个土兽他行阳寿所行的那些奇迹啊，那些大事儿，所以中国的土政治不行。所以干什么呢？接受洋政治。这不光光是中国，全世界都在搞这个东西。你到非洲最偏远的地方，他们在搞什么呢？在搞人权，在搞民主，在搞法治，在搞整个西方这套东西。这个叫做普世价值，对吧？我们的现在当今的无神论思想、唯物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马克思姓马吗？这都来自于欧洲。今天世界最败坏的东西，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不管是专制还是民主，走的同样都是源于欧洲 复兴的希腊文化的思想，禁欲主义、纵欲主义都一样，民主制度、不民主制度都一样，是吧？你说现在这个伊朗是民主制度吗？还是专制制度？当然专制制度，人家是总统啊，人家是民选的总统啊，是不是？所以都在走名义上，至少名义上啊，走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的道路。那么这个时候，各地的本土的文化都起来接受这个从欧洲来的文化，这两个兽结合在一起，形成统治人类的力量。那么这个土兽很可怕，因为它要形成一种力量来镇压自己的老百姓，好接受这个阳兽。所以他给这个阳兽要造一个像，这个像干什么呢？就是把阳兽神化，把这个阳兽神化。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如果人说科学不好，你会什么感觉？如果说民主不好，你有什么感觉？你马上就会反感，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已经把它神化了，这个世界已经把它神化了，这个世界已经把普世价值认为这个就是真理，这个就是应该我们的思想，就是应该是这样的。美国就是全世界的灯塔，灯塔什么意思啊？就是标杆嘛，对不对？它是最好的嘛，都向它学习嘛。美国政府，咱不说民间啊，美国民间有很多非常好的基督徒，这个我们毫无疑问。但是美国的政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第八兽的代表。慢慢的，我们就会看到澳大利亚的政府越是白左，越是第八兽的代表，越是要消灭教会，消灭这个世界上的正义，放纵情欲。像咱们说这一次在这个巴黎奥运会里边，我们看到的那些东西，对吧？都纷纷的出笼。那么靠着什么东西呢？就靠着第八兽，把它造成一个像。这个说叫它有生气，原文不是有生气，是叫它里边好像有一个 spirit。然后叫他 able to talk， 让他可以去讲话。用什么来讲话？今天的世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做宣传，叫做传媒，叫做教育，叫做娱乐。所以我们借着电影，借着这个各种文化艺术，特别是借着学校的教育系统，把兽的毒素传授给全人类，从小就开始洗你的脑。所以我们现在发现年轻人跟长辈中间这思想越差越大。我们看到年轻人现在非常难于被教育，现在年轻人的福音的工作变得非常困难。为什么？因为土兽和阳兽结合在一起，用洗脑的方式，在我们还没有把正义的声音传给他的时候，邪恶的声音已经充满了他们的内心，已经先抢一步，在正确的东西进去之前，这邪恶的东西已经先入为主了。这就是今天我们年轻人最可悲的地方，就在这里。但是我们无力，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世界末了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这个就像一个人生病了啊，我爸爸到了最后躺在医院里面，还有几天就要过世的时候，医生就跟我们说了，放弃吧，对吧？你越治疗他就越多痛苦，多维持几天啊。这个因为他的内脏已经糖尿病的问题啊，他的内脏已经完全垮掉，对吧？根本不可能再维系下去了啊！你再做什么东西，只能增加更多的痛苦啊！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了。这就是一个人面对死亡之前的那种状况。那么今天这个世界末了，面对这个世界一定 要灭亡之前的时候，这个状况，咱们中国人叫做病入膏肓啊，你没有办法，这是一个非常痛苦而残酷的社会现实。那么这个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尤其是我们有孩子的啊，我们一定要千倍万倍的付出代价，好好的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好好的为我们的孩子守望。这个千叮咛万嘱咐的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不是安全的，老师讲的不都是对的，对吧？这一定要让我们的孩子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预防针把它打好，对吧？等到他错了，你再去归正，那很麻烦，啊！所以我们这个一定啊，在我们自己的思想里面，在我们孩子思想里面，我就明白这个问题。所以当这个大寿建立起来这个偶像，把它神化以后，然后让他去说话。我们说这个说话是干什么呢？就是给人类洗脑，给人类洗脑。弟兄姊妹，想想，我们是不是已经被洗过了？我可以说，我们100%都被洗过，我也被洗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凭什么能够把这个东西转过来呢？这里边有几个重要的观念，第一，世界的思想。我问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不是神？是不是科学家？是不是神？啊，我今天在文章里边，我就想，我们如何看待今天的科学？我在这里用一句稍微夸张一点的话来告诉大家，为的是刺激一下大家大脑的思想。科学是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最严重的一个人类现象。没有科学，人是安全的；有了科学，人就完了。信不信？你仔细去想这个问题：科学是干什么的？什么叫科学？举个简单的问题啊。是先有科学家还是先有世界？先有世界。先有科学还是先有规律？先有规律。既然科学家是后来的，对吧？他对这个世界并不懂，对吧？然后他就开始利用他的聪明，利用他的能力。我告诉你，科学是非常腐败。有很多人说，科学面前没有虚假，胡说八道。科学里边虚假的东西太多了。今天我们的食物不健康，谁干的？科学家干的，对不对？今天我们的环境被污染，谁干的？科学家干的。今天的军事要把人类毁灭掉，谁干的？科学家干的，对不对？我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啊，你把一个5000年以前的人，叫他来到一个巨大的今天的停车场，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汽车停在里面，他会干什么？他会干什么？哎，他会把这个车看，左看右看，因为他不懂是什么东西嘛，拿一块石头敲开一块玻璃，哦，掉下一块玻璃来。然后这里拆一点，那里拆一点，对吧？汽油抽出来一点，哦，它着了，哎，这个可以拿回家做饭了，对吧？咔吱咔吱起下一块板来，哦，这个挺好，拿回去当瓦吧，对吧？那轮胎割下来一块，哎，这个东西挺好，这个东西干什么的？这就是我们的科学。所以我们还形成产业，哦，圈一个圈儿，不行啊，来，汽油1块钱一升，形成产业链，对吧？我们把地里边的石油挖出来，石油为什么在地里？科学家知道吗？他不知道，所以他就觉得，哎，石油挺好，他就挖出来，把石油分析分析，可以干这，可以干那个，他就去干了。但是为什么在地里？他知道吗？他不知道。所以今天的科学犯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这帮人进了停车场，他没有问一问这些汽车是为什么停在这里啊？ 这些汽车是干什么的呀？只有那个汽车的主人把钥匙给他一开跑了，他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不然他就只能一点点研究，钢板学是吧？轮胎的胶皮学是吧？这个电线的什么什么钢丝学，我们分出类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科学。把世界，把我们今天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大掐不知几块是吧？然后分科分科去研究，我们真的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理是什么吗？所以那个汽车都被我们的那帮人给拆了，对不对？这个世界也一样，都被我们的国家拆了，被我们的科学家拆了。这是我们人类的悲剧。你知道汽车拆了无所谓，可是今天这个世界被我们搞烂了，我们只有这一个世界啊！科学家能够再给我们造另外一个世界吗？我有时候我想想这个马斯克这个混蛋，对吧？那假如我们再发展另一个星球，我造一个炮弹，你打到另一个星球去，你到那里去生活。所以这些亵渎的话，自以为是的这些人类，很聪明的人类，把人类从根本上去毁掉。大家能不能想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圣经启示录给我们讲到的这个兽，它为什么叫做兽？因为它可以吞吃人类。今天我们没有这些政治家，没有这些科学家，人类生活的没有问题。有很多人说，哎呀，你还要回到以前那种这个世界里边去吗？啊，这个你还想要去过没有电的生活吗？你还要去怎么样吗？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关键不取决于我们，关键取决于造我们的上帝。你敬畏他，你的生活就会美好。你不敬畏他，你就算有了电灯，你就算有了这个飞机大炮，你就算有了这一切，你的生活会幸福吗？不会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今天人类的败坏、堕落、痛苦，不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够发达，是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对，是因为我们做人的根基错了，是因为我们不走蒙福的道路了，这个才是根本的问题啊。而今天的第八兽正在带领全世界的人越来越远离我们蒙福的源泉，也就是远离上帝。全世界的这个政治是吧，全世界的文化都在鼓励我们远离上帝。所以今天最亵渎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无神论。最亵渎的一句话就是无神论。科学家说的最大的一个谎言叫做进化论。你的生命 nothing。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进化论，人还会有价值吗？道德还会有基础吗？人公平凭什么呀？是吧？所以这个郭鼎弟兄写的这个文章里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同情心，就挑战这个问题，对吧？为什么我们会有同情心？进化论能产生同情吗？是吧？我看到很多小视频上说，一个社会它是不是一个好社会，对吧？是不是一个文明社会，就看它如何对待下层人、底层人，对吧？尊重底层人的这个社会就是好社会。我说，如果这个世界是进化来的，底层人应该怎么样？应该被淘汰啊，对不对？这是自然规律啊，按照他们的理论来说。为什么我们会同情弱者？为什么我们会保护那些社会下层人呢？这个跟进化理论是相反的呀。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哪一个过程里边产生了这种，而且认为我们本能的都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高尚的东西？你看一个小孩，你不用教育他，哎呦，他看到一个小动物死，他就会怜悯他。你这个不是教育出来的，是本能产生出来的。我就请问这些科学家，他是在进化的哪个过程当中，他形成了这种本能的意识，去保护一个弱者？我记得我这个，因为我是小的时候在农村长大的啊，逢年过节我们都在农村的时候都是自己杀猪，自己杀鸡，对吧？家里来了客人了就自己杀鸡，所以我也觉得很习惯啊，是吧？ 那时候是怎么回事？我太太是有什么需要啊？我忘记了，我去买了5只鸽子，啊，从这个 Wicker Market 买了5只鸽子回来，然后我就养了2天，我就准备把它杀了，大家补补营养。结果孩子们都去看我去杀鸽子，然后呢，我就开始杀了，我杀了第一只，不，到放学，孩子都叫停了。然后呢，我就给我老大，我说你是男孩子啊，锻炼一下你的勇气，怎么样？来，他坚决不干。最后呢，我杀了2只，还剩下3只，3个孩子恨不得跪在地下求我爸爸啊，放了吧。最后没办法，3只都放了。最后2只鸽子我把它做了，做了以后没有一个人吃。然后看着那个鸽子，就想着那个小鸽子那么好看的鸽子，爸爸就被你杀了，你这个坏爸爸，对不对？我们不吃，绝食啊，不，绝对不吃。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啊？对吧？这种同情心从哪里来的？那么，如果进化是我要生财淘汰别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因为只有遵守这个真理，生物才能进化吗？如果这样的话，同情心哪来的？所以，我们从这一系列当中归结。今天的科学，它是解释不通很多问题，科学家不能解释问题。问题是这些东西都不是从上帝来的。那么咱们有信仰的人就知道，这些重要的思想不是上帝来的，就是撒旦用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说，撒旦把自己的智慧、宝座、能力都给了第八兽，都给了这个兽。那么这个兽呢，就是受了刀伤，然后。又活过来的那个兽，我们就说这是希腊，就是当时写圣经的时候，过去没有现，过去有，现在没有，将来又出来的第八兽，这个就是统治世界今天的以希腊思想为基础的影响世界的这个力量。这个进入到启示录第14章，我们从第6节开始呢。这里边给我们讲到，最后审判的事情。第6节就说：“我又看见另外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那么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这个就是约翰时代，因为写。”约翰福音的约翰啊，是整个这个使徒里边的最后一位了。那么他在那个时代，福音还没有传到全世界，但是主耶稣的命令就是福音要传遍地极，向万民做见证，对吧？所以呢，约翰就在异象当中看见、听见天上有天使说，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地上的人。那么，当福音没有传到世界的时候，世界的人是各拜自己的偶像，所以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把不是神的当作神来拜，这个是普世文化的特征。告大家想想啊，没有一种文化是没有宗教的。你看看澳洲的土著人啊，他可以没有科学、没有文化，甚至没有文字，但是他一定有宗教。他磕个小木头立在那里，就在那拜。这是人类所拥有的共性，就是人本身他有寻求上帝的愿望。我曾经问过毛泽东是无神论吗？大家都说肯定不是，对吧？我也曾经跟大家唱过一首歌啊，就是毛主席写的一首非常浪漫的诗歌啊，这个叫做《我是骄阳军师柳》，是吧？杨柳青杨直上重霄九，这首歌的歌词，这词名叫什么？大家谁还记得吗？蝶恋花，打李淑一啊，哎，这个，看来大家都记得啊，蝶恋花打李淑一啊。就是这个李淑一的丈夫叫刘志询，他自己的太太叫杨开慧，对吧？杨柳就是杨开慧和柳志询啊，青杨直上重霄九，啊，后来的这个艺术家给他写一首很美的，谱子啊，一起来唱，有人会唱？ 我是骄阳啊，军师刘，杨柳青杨枝上重小酒，对吧？闻讯武冈何所有，是吧？吴刚捧出桂花酒，对吧？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却为什么我？哎，为忠魂舞，无神论哪来的魂？无神论哪来的什么东西飘上去了？烧骨灰的那股烟吗？他会去感动嫦娥吗？所以他的内心里边知道，人是有灵魂的，肉体的死亡不是结束了，他知道，是吧？所以我可以坦然地告诉大家，所有这世上的无神论者，通通都是说谎的。没有一个人真正从内心里边，他是真正相信无神论的，只是嘴巴硬而已。为什么嘴巴硬？因为他要作恶，因为他要作恶。没有了上帝，就不需要有敬畏的对象，不需要有敬畏的对象，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做任何事都没有问题了，因为你不需要有一个比你更高的对象去交代。所以，福音要向万民做见证的时候，这是一个什么时间呢？圣经说，这是一个神要施行审判的时间。不要觉得这里说的这个施行审判的时间是等着末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No，福音一传到你，就开始施行审判。这个就是看你的内心对待福音的态度，就是上帝判断你的标准。真理传到你的面前了，你接受还是拒绝？这个就是判断万民的标准，对吧？所以，这个审判也可以说是一个分辨，就是神用福音来分辨你，对吧？你到底是诚实还是说谎？你到底是正义还是邪恶？你到底是追求真神，还是你甘心去敬拜假神？就在福音面前，你的表现就见证出来了。所以这里说，天使就大声说了说应当敬畏真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应当敬拜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凡是不是这一位的，通通都是假上帝。好，那么当这件事情一过，就是2000年，到了我们的今天，这个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我们就知道世界已经走到尽头了，这已经到了。主耶稣说：“当我差遣使者把我的子民从世界万邦招聚回来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因此，从土耳其这个奥斯曼帝国结束以后，2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以色列复国。所以那块土地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归给了英国。”神再用一些奇妙的方式，就允许英国重新划分曾经被土耳其占领的这些土地。最后，联合国公布叫那一块土地上建立一个以色列国。那么，虽然这个世界包括像特别是以穆斯林为主的，现在全世界各国，包括我们中国政府，对吧？我们中国政府。永远站在反以色列的立场上。我们从小的时候都叫做犹太复国主义，我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民族解放运动，对吧？我们从小就受过这样的教育。我就感觉到很奇怪，为什么中国政府，以色列对中国政府是非常好的，对吧？从一开始这个承认中国到加入联合国。这个到给中国很多很多这个无偿的援助，对吧？人家这么小一个以色列，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人家居然来无偿的来支持我们， 而巴勒斯坦给过我们什么东西？就跟我们要钱，是吧？除此之外，巴勒斯坦没有，我不知道啊，有谁知道的去调查一下，巴勒斯坦给我们中国有过什么支持，有过哪方面的优惠，有过哪方面的好处？可是我们中国政府是很正义吗？站在巴勒斯坦的方面，巴勒斯坦从来没有正义过。如果你不服气，我们可以讨论这件事情。你说哪一件事情，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是以色列错了？你可以指出来，我可以和你一点一点来讨论这件事情。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说，在所有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里面，以色列从来没有错过一次。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上造谣以色列，说以色列滥杀无辜，对不对？听说了吧？以色列可以为自己的一个普通士兵，去释放敌人的1000多名囚犯。以色列人多么看重他自己百姓的生命，很多以色列人支持巴勒斯坦人。包括着今天的辛瓦尔，他的脑瘤是以色列的政府免费给他做的手术，他才能活到今天。有哪个国家能够像以色列这样来对待他的敌人？有很多人说以色列就欺负巴勒斯坦人，你臭气，我不用那个字。看看以色列国内有多少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一共不到1000万人，自己的国家里边有200万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最后救的一个活的人质出来，什么人？阿拉伯人的贝都因人，是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付了多少的军队，对吧？打的艰苦。最后拯救一个人，这个人是个巴勒斯坦人呐，全以色列都欢呼。如果按照这些人说，以色列是对巴勒斯坦怎么不好，为什么要救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到一件事情，他背后的灵决定了他说什么话，无神论的。无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他永远站在反以色列的立场上。不管你是哪个国家，不管你哪个民族，不管那什么东西，然后他背后绝对没有正义，没有诚实。最重要的是没有诚实，他不诚实，说谎，胡说八道。但是问题就在于很多人被这些东西洗脑。所以今天是一个第八兽控制世界的时间。第八兽控制世界有两个势力，一个是阳兽的势力，我们基本认为这是复兴了的希腊文化在影响全世界。这个可以说是它的普世价值也好，影子政府也好，这黑暗势力都好，它在影响当今的时代。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无孔不入地影响这个世界，然后本地也兴起各种政治来迎合这些东西。我们就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为什么要讲第八兽的问题？这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出现了，在这个时代有两个势力在影响我们，一个是有永远的福音传给世界上每一个人，今天包括你和我，你对待福音是什么态度呢？第二个就是土兽为阳兽造了一个偶像，然后这个偶像要给全世界的人施行洗脑，你听谁的呢？如果你听了这个世界的，不管你是不是叫做基督徒，不管你是不是坐在教会里边，如果你的脑袋里边已经接受了这个世界第八兽的思想，你在额上就受了一个它的标志，他就给你一个 mark， 表示你符合他的标准，然后你做事情的时候必然按照他的想法去做了。那么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上一次咱们读的经文里边就告诉我们，第三位天使宣告的时候，若有人拜兽和兽像，额上或者和手上受了兽的印记，这人必和神大怒的酒。为什么神大怒？因为他邪恶，因为有福音传给他，他不要；有撒旦魔鬼的信息来了，他要；有天家他不去，他认为在地上透过人的方法可以解决人类的问题。他被骗，然后他再去骗人。所以这样的人，神只有在他身上愤怒，然后神的愤怒到一个地步，为他们预备了永远的地狱。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讲这篇信息，弟兄姊妹？从积极的角度上说，让我们在神面前蒙福，因为圣经上说，凡是听着话的有福了，对吧？从消极的角度上来说，不要落在地狱里边，对不对？不要落在地狱里边。而圣经告诉我们，到了世界末了，下地狱的就是拜兽和兽像的。那么在解释圣经里边，我们有很多东西解释不了啊，比方说666到底是什么东西，今天我们也没时间太多时间探讨，说实话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也没关系，对吧？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要信从谁，我们要遵从谁，这个东西我们要把握住，然后我们看透世界的本质，看透这世界背后的这东西现象背后的灵是谁，是从上帝来的吗？还是从撒旦的灵来的？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然后我们站在哪个立场上，我们跟随谁去走，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得救的关键的见证。所以这个最后一句话啊，就是说圣徒的忍耐就在这里，因为他们是守神的诫命和耶稣基督真道的，这个需要忍耐。前边说到，如果不拜兽和兽像，你在这个世界的生存将变得非常的困难。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人，你不按照他那的方法去做，你不去欺骗，你不去做那些事情，你的生意几乎难以做成。这个就是当今的现实。你在中国大陆，你不按照他那套社会秩序，你不按照他的那套那些规则去做，你很难在那个地方生存。对吧？你沦落成一个普通人，你的生活被人看不起，你被人踩在脚下，你没有生活资源，对吧？在中国你别得病，你一得病就完了，对吧？倾家荡产，对吧？一场病就可以要你们全家人的命。那么澳大利亚会好很多吗？我告诉你，在未来的日子绝对不会越来越好，现在还稍微好一点点。我们曾经讲过，为什么澳洲会好一点点，美国会好一点点，因为他们曾经的祖先是敬畏上帝的，现在还留下一点点家底，但是现在已经被西方白左已经把西方社会糟蹋的快差不多了，还留一点点的家底，我们的未来不会越来越好，会越来越糟糕。所以第八兽的信息我们今天讲的就差不多了。那讲完了这一套，到底想要叫我们认识第八兽干什么呢？就是站好福音的立场。我们的平安来自于耶稣基督里边的安息，是在他的慈爱、大能、智慧的保护之下，我们才会有平安。我们不与世界去争，叫他们去发财，叫他们去做他们的那些事儿。我们坚定信心，跟随我们的主耶稣。这个是我们今生直到永生的蒙福和平安。阿们。愿神借着这些信息来坚固我们。大家一定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不要走出这个门就忘了，一定放在心里，是我们大事小事看清楚，然后我们在做事表达等等这一切的事情上，我们但愿成为像圣经所说的，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愿神祝福我们。